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从今天开始呢，包含今天共有28集，我们会一同来探讨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出埃及记。而我们今天呢，要就出埃及记很重要的基础的部分会来做一些说明啊。我们今天呢，会针对出埃及记的作者的部分，以及他写作的时间，以及呢，张德仁会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过去在教会历史当中在诠释出埃及记的一些几个面向的释经法，而且呢，也从中来分析一些利弊啊。接下来呢，张德仁也会来谈一谈呢，在出埃及记当中呢最基本的一些分段的方法，还有圣经神学的一些重点。这28集呢，每一集都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在圣经当中可以说出埃及记这一卷书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啊。曾经有学者说呢，如果要明白圣经，就必须要明白出埃及记啊。而出埃及记对于旧约的重要性呢，就正如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于新约的重要性是一样的。此外呢，上帝怎么样在出埃及记当中为以色列百姓他们预备救赎、预备救恩，使他们可以脱离埃及的奴役，形成一个的民族啊。然而神在福音书当中，在四福音里面也为世人预备了救恩，使人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建立了一个教会。基本上呢，出埃及记它不单单是以色列的一个救恩的历史，它也是整个人类的救恩史的一个范本呢。所以也请你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也预备好纸跟笔，待会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出埃及记的概论部分。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呢，张德仁先要从创世纪跟出埃及记的关系做一个连接。我们知道呢，创世纪是记录了一切全世界的来源，最后呢，结束在为以色列人的家族的历史作为一个结束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创世纪第50章第25节，说到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26节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就有人说呢，整个创世纪的结束是以以色列人的一个家族的历史作为一个结束啊，是以约瑟他整个的家族呢作为一个结束。而且呢，在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留给人们的是一具棺材。可是呢，到了出埃及记就不同了。出埃及记呢，它是继续去记录着以色列家族以后所发展的历史，怎么样从一个家族发展成一个民族，怎么样从一个最后在创世纪好像留给人们的是一具棺材，可是到了出埃及记呢，却留给人一种新生的主题。难怪呢，有一位华人学者叫做苏隐志，他就将出埃及记呢的主题写成出死入生之路。好，我们就知道呢，从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几节，包括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前面几节，我们可以知道呢，出埃及记跟创世纪是有一种连结的关系。比方说呢，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在第一节就说呢，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 第六节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第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很清楚的，从一开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脉络，就是呢，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民族，一具棺材变成了一种新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一卷书当中就要先谈谈作者是谁啊。我们知道呢，出埃及记是放在摩西五经当中，就是呢所谓的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所谓摩西五经，就是这五卷书呢都是摩西所写的。所以当然呢，在出埃及记的作者一般传统认为呢是摩西。当然不能单就传统上，究竟也要有一些证据去证明到底出埃及记的作者是谁。在这卷书当中呢，对于作者是摩西最有力的内证，在出埃及记里面自我的一个证明呢，就是在三处经文里面有说到。第一处经文呢是在第17章14节，第二处经文是在24章第4节，第三处经文是在34章第4节以及27节到29节。如果你有纸跟笔的话，等人再说一次，你可以把作者在出埃及记里面作者是摩西的内证把它写出来。第一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第14节，第二处经文是在第24章第4节，第三处经文呢，经文的范围比较多，是在第34章的第4节还有27节到第29节。我们挑一处经文来看，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4章第4节。我们来看，在第24章第4节的地方说到呢，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所以这里非常清楚写到呢，是谁将耶和华的命令写上的呢？就是摩西了。此外呢，在新约的部分，新约的作者也有证明了本卷书出埃及记的作者就是摩西本人呢。你可以拿笔跟纸把它写下来。第一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44节，马可福音第一章44节。第二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呢，那里说到说，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呢很清楚说到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所以这些律法呢都是谁写的呢？都是摩西所写的。所以从这几处经文呢就很清楚证明了，第一个我们需要抓到的就是作者是摩西啊。第二个呢，要来讨论一下到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因为就时间的问题而言呢，一般来说在学术界分成两派。第一派呢认为出埃及的时间是在主前呢，西元前1447年呢。第二个时间呢认为应该是在主前西元前1290年。到底哪一个时间才是正确的呢？前面的第一种立场呢，如果认为是西元前1447年，主前1447年的呢，大部分的经文根据都是根据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到第2节。就出埃及记的时间的讨论来讲的话呢，这一处经文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来看。在第6章列王记上的第6章呢，第1节到第2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佛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地方呢提到是在所罗门王就任后的第4年前的480年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间了。 如果就时间性的一个查考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呢，他就任之后的第四年是西元前主前的967年，所以967年呢，再往前推480年，就是1447年。967加480等于1447。所以就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有部分学者就将出埃及的年份呢定在主前的1447年。然后另外一派的主前1290年的时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呢？像这一类第二派的立场呢，通常是以考古的角度来推算的。而他们考古的基础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什么呢？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所以考古学家认为呢，比东和兰塞这两座基货城他们建造的日期，根据考古来推算的话，应该是主前的1290年。但是这种立场呢，受学者所质疑之处在于说，到底考古出来的那两座基货城是不是就是圣经所说的比东跟兰塞呢？其实呢，还是没有定论。于是张德仁其实我比较赞成的呢，是第一种立场，就是根据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所推算出来的，是在主前的1447年，是出埃及的一个参考的年份。好了，听完呢有关于作者有关于时间在考证方面的一些经文的依据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谈一谈究竟呢出埃及记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还有在记出埃及记的40章的整个的分段上面要怎么样来记比较容易比较清楚。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我们知道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他们针对各卷书的一个名称的定位呢，是根据在每一卷书的最开头的字来做一个定位。这很像呢中国的论语啊，比方说论语的学而篇，是因为在学而篇当中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就取了它前面两个字学而这两个字作为这一篇的一个名称。同样在希伯来文圣经的名称也是如此的来取名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希伯来文的版本当中，前面两个字呢，第一个字的连接词就是汉，就是 and A-N-D 的意思，汉什么汉什么。那第二个字呢是他们的名字啊。所以在希伯来文的版本当中呢，出埃及记的名字是汉他们的名字。可是呢，到了70世译本，就是在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版本呢，就把它取名为 Exodus。Ek 呢就是离开啊， Hodos 是道路的意思，就是离开那一条道路，离开呢过去埃及的那一条道路啊。那这个 Ek Hodos 呢，这希腊文就变成了英文 Exodus。所以出埃及记呢是从这个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圣经的这个 Ek Hodos 英文的 Exodus 所翻译来的。好，了解了这个名称出埃及记的由来跟典故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出埃及记当中的分段。一般来说比较喜欢从两种的分段法来记忆，也就比较容易记从第一章到第四十章怎么样来记这个分段。首先你可以从地点的角度来做分段。如果从地点知道有三个地点，第一个地点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嘛，然后离开埃及到了哪里呢？到了旷野，然后再来就到了西乃山，对不对？西乃的地方上帝就颁布了律法，所以可以从这三个部分来做分段呢就很清楚了。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章的十六节，主题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啊， 因为在第13章第16节之前呢，都是在埃及地。我们来看第13章第16节，在出埃及记的第13章第16节。16节说呢，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分段的结束，之后就是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呢，就是从第13章的17节一直到第18章的27节，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我们来看一下第18章第27节哈。18章27节说，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我们知道呢，第19章第一节就是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第三段呢，是从第19章第一节到第40章38节，主题是以色列人在西乃。所以如果从地点的话呢，就非常清楚这个分段了。好，德仁再说一次，如果你就这个地点分段刚才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呢，德仁再慢慢的把这三段的经文跟主题说一次，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这那个记法呢，很能够帮助我们来记忆出埃及记的结构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区分呢。好，第一个部分呢，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3章16节，主题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第二个段落呢，是13章的17节一直到18章的27节，主题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三个段落是第19章的第一节一直到40章的38节，主题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好了，接下来呢，张德仁要来介绍呢第二种分段法，也很有意思。它是从这卷书所着重的焦点来做分段的。比方说呢，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8章27节，它的焦点是放在上帝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嘛，然后第二个段落呢是19章第一节到第24章18节，整卷书的焦点是放在神赐给以色列上帝的律法。第三个段落的焦点是放在呢第25章第一节到第40章38节，它都是说到上帝命令以色列建造会幕。所以从焦点的角度来分段也很有意思。如果你用这种第二种的分段法，你就知道整卷书关注的焦点，第一段是救恩嘛，第二段是律法，第三段是敬拜。救恩、律法、敬拜这三个主题的次序是这样的铺排下来的。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有纸笔想把它写下来的话呢，利用这个机会，第二种分法是从整卷书的焦点的主题呢来做分段的。第一段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8章27节，主题是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第二个段落，第19章第一节到第24章18节，19章一节到第24章18节，主题是神赐给以色列他的律法。神赐给以色列他的律法。第三个段落是25章第一节一直到40章38节，25章一节一直到40章38节，主题是神命令以色列建造会幕。神命令以色列建造会幕。所以如果你从这焦点的角度来分段，你就很容易抓到呢这三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救恩、律法、敬拜。救恩、律法、敬拜。我们谈完了名称，也谈完了分段，待会就来谈一谈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传统的怎么样来诠释出埃及记的一些方法，以及德仁的立场。还有呢，最后会介绍一下有关于出埃及记的很重要的圣经神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越靠近真理， 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在诠释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大概如果从释经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两种的解经法。第一种解经法就是把出埃及记当作是一个历史的记述，在那个角度来研读的。也就是说呢，这本书它的主要的主题是放在上帝怎么样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从埃及法老的手中，从奴役的这样的处境当中呢，给解救出来，是这样的一部历史的一个记录啊。当然第二种的解经法呢比较有意思，就是预表法的解经法。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就是预表的部分该如何来定义呢？比方说有人就认为说一定要是新约已经提过的，比方说在新约的经文里面有提到旧约的某一段经文，你才能够再回到旧约的那段经文说这一段呢是预表新约。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地方呢，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如果你想要对预表有比较清楚的讲解的时候，就需要透过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说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哈。这地方说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把蛇举起来，那耶稣呢也要怎么样照样被举起来。所以你就可以说呢，摩西在旷野那个举蛇的动作是预表新约当中基督被举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有提过这样旧约的经文，你就可以回到旧约当中说这个是预表新约的基督。这种比较严谨的预表的解经法呢，是大概100多年前的一位学者叫做 Bishop Marsh B-I-S-H-O-P M-A-R-S-H 这位 Bishop Marsh 呢，他所提出来的。另外一种比较不严谨的预表法，就是如此类推的一种预表法。有人认为呢，新约其实都是旧约历史的一种重演，所以即便是呢，在旧约当中的一些经文没有在新约当中很清楚被提到呢，是一个预表性的经文，可是呢，因为一些处境环境都很相像，所以呢，就用如此类推是预表新约。但是呢，我觉得前面一种的严谨的预表法是当然是比较好，比较严谨，比较小心，比较保守。可是第二种的预表法当然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啊，只是在应用的时候呢需要很小心，免得呢变成一种穿凿附会太牵强啊。所以呢德仁比较鼓励是站在第一种比较严谨的预表的解经法来看出埃及记。好，再来是有关于圣经神学的部分呢，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是相当的重要的。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的这个本身呢，出埃及这个事件是代表了上帝在旧约当中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拯救的作为。可是当我们展望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预表性的一个圣经神学出现，那就是呢，在旧约当中，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脱离埃及地的法老的这个奴役啊。到了新约有一个新出埃及，旧约是 Exodus， 新约是 New Exodus。 旧约有一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而新约呢有一个新的摩西 New Moses， 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圣经神学的角度就把旧约跟新约就关联在一起。比方说耶稣基督的地上的工作呢，也是从旷野开始的，所以福音书的整个结构就清楚地显明出来，耶稣的一生它是一个出埃及记一个预表的一个应验。比方说呢，在马可福音当中，在马可福音的起头，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道，在第二节说呢，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虽然这段经文呢是提到是在介绍施洗约翰，提到他呢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可是整个救恩在地上工作的开展，在新约部分是从旷野开始的，就跟出埃及记呢有一些关联性咯。再来我们可以看，比方说耶稣的事工是以耶稣的受洗作为一个开端的嘛，如果跟出埃及记做一个对照的话，洗礼的话就是对照呢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过红海，还有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着耶稣到旷野去受了40天的试探，而这40天在旷野就好像对照着在出埃及记的在旷野漂流的40年，而且呢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也在旷野受到试探，然后他们却失败了，耶稣却成功了，耶稣却胜过了试探。包括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的整个登山宝训的地点是放在山上，就很像在摩西颁布律法的那个西乃山，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好像也是代表着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他代替人而死。所以从圣经神学的角度看到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好像实现了整个出埃及的预表，而今天你我基督徒的生活的经历呢也好像在旷野漂流一样，所以当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好像在读你我生命的一个历史，也期待从出埃及记里面成为一面镜子来对你我有一些榜样，有一些见解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最后整个出埃及记的目标是要进到应许之地，进到迦南地，同样你我今天也是充满着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进到那个新的迦南地里面，进到那个新天新地里面，而这就是整个圣经神学一个很基本的架构，也使得旧约跟新约的关联性呢就以那种无道一以贯之的角度呢就贯穿连接起来了。
喜欢写诗，大学时代同学管他叫浪漫王子，他喜欢读圣经原文，神学院时代同学喜欢叫他希腊文专家，他的外表看起来成熟稳重，他的实际年龄始终是让人跌破眼镜，他是出生于70年代的张德仁。
好，期待呢今天张德仁透过解析了出埃及记的作者时间，还有出埃及记这卷书的名称的由来以及分段，还有释经的方法角度，还有圣经神学的基本概念，能够让你对出埃及记的概论呢有一些基本的掌握。